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太重要，我再念一遍，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听众朋友，神怎样爱你呢？在大自然界当中，你找不到像神这种爱，你会看见一些血盆大口的、尖牙利爪的大自然的灾害，我们会看见遇到危险，这是在我们的周边，就是大自然界向我们所显明的血盆大口、张牙舞爪啊，这种灾害。你在加略山上，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你可以看见神的爱，在那里你就会看见神的爱在那里彰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是我们借着他得到永生，得到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听众朋友，我们应该知道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真的是在一些很好的福音，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永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神已经证明了他爱你，他的爱，因为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流血，那这就是神的爱的一个印证。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七节这个重要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七节这样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是罗马书五章七节。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找到一个人愿意为你舍命，我认为很难能够为自己找到有这样的人愿意为我自己舍命，为你舍命。但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爱子，他却为你舍命，定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证明神的爱很清楚。神的爱，神让耶稣基督为你舍命，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很好啊，你去聚会啦、啊，你读书圣经啦、啊，参加祷告会啦、啊、等等，然后做什么善事，而是因为你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先爱你了。因此，罗马书五章六节这样说啊，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罗马书五章啊，经文都很重要。罗马书五章六节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啊，软弱就是迷失的意思。当我们还是很不可爱，在走迷路的时候，是个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经文很重要，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罗马书五章六节，神已经先爱我们的。罗马书五章八节怎么说呢？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感谢神，这种爱只有神能够表达出啊，能够解释，这种爱很难解释，我们没办法解释，只有神自己能够解释，我们没办法解释，因为我们啊，我们人都是不可爱的，而且有些人不但不可爱啊，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不可爱，我们都是罪人，神却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要拯救我们。那么今天啊，有些人想否定基督的神性，他说基督不是神，否定他的神性，常常有人曲解的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的经文，认为说耶稣基督曲解这个，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主耶稣跟父神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表明说 主耶稣他不是受造物，他不是受造的，他就是神自己，把耶稣称为他是受造的天使，那么或者说是称为耶稣是受造的儿子们之一，那么这个不正确。神说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能够得救，特别是讲到针对主耶稣说的他是神的独生爱子，这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看见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旧约的亚伯拉罕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孩子他生一个孩子叫做以撒，他也称为叫做独生子。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独生的儿子献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本来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叫做以斯玛利听众朋友了解以斯玛利是跟夏甲说生了一个孩子以斯玛利，后来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像以撒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可是以斯玛利可能和以撒一样长得很像亚伯拉罕，但是以撒却被称为独生的儿子。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称他为独生的儿子呢？没有称以斯玛利为独生的儿子呢？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以撒是很独特的，以撒的出生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神跟亚伯拉罕他跟他有立约，有个特殊的关系。那么其他的儿子神没有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没有跟其他儿子立约。主耶稣他的神性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特别的地位，因为主耶稣他是永恒天父的永恒的儿子，永恒之子，神的独生爱子。那么有了永恒天父是永恒的，那么他的儿子当然也是永恒的独生爱子。那现在当然我们就有了永恒的儿子永恒的之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父神跟人间的父亲当然不一样这神是我们的天父，跟人间的父亲当然不一样。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记载，主耶稣他说了，他讲介绍给我们介绍父神是谁，他说主耶稣说神是个灵神是个灵，神是灵，神的独生子是天父独一的儿子。一般人的孩子人的孩子属人的儿子们，因为是被造的，就像亚当是被造的，天使们也是被造的。虽然已经我们信主的人借着重生了基督徒，我们已经重生了，信靠耶稣重生了，只有耶稣基督乃是神的独生子。那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重生的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读约翰一书四章九节下半怎么说呢？约翰一书四章第九节下半怎么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借着他的，那我们怎么样得的？借着他耶稣得生呢？我们能借着他得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能借着他，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的死钉十字架就是我们因信的人得到新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接下来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十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把再念一遍，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使徒约翰在前面也用过这个挽回祭这三个字，挽回祭这句话。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也提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注意这里提到挽回祭这三个字，这是一种可以说一种术语，信仰上我们基督徒的圣经里面的术语很特别的。在新约圣经有两个希腊文的字也翻译成为挽回祭，这个翻译不同但同意义是相同，同义字就不同的说法。 意思相同，不同的说法，用不同的文法。有一位圣经希腊文的学者这样说啊，就是说特别解释这个挽回祭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挽回祭哈，跟这个儿子挽回祭跟这个儿子，他是同意思相同，是一个同义字。儿子跟挽回祭啊是同一个意思，同义字。特别是讲到挽回祭是什么呢？就是讲施恩座的施恩座、施恩宝座、施恩座的意思。挽回祭就是施恩座的意思，跟旧约的赎罪祭有一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施恩座、这个赎罪祭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遮盖的意思啊，我们是罪人，这遮盖了我们，遮盖的意思。现在我想尽量把这一点跟听众朋友尽量的说清楚。听众朋友，你会记不记得在旧约的会幕当中，从会幕当中啊，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在这至圣所里面呢，里面就有什么啊？听众朋友可以想到，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么在约柜的上方有两个啊，两座这个纯金的天使。这个天使他们是头低下来，面对面，在那个约柜的这个顶上，这个顶盖上面，光彩夺目的往下面这样看。那么这个约柜当然是造的是非常的庄严华美啊，是用皂荚木做的，内外都包上金子，用金子啊铸成的打造的。那么这个施恩宝座的盖顶啊，称为就是盖顶叫做施恩座啊，那个施恩座就在上面。至圣所是以色列百姓大祭司，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啊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啊，别人平时不能进去，大祭司才能进到至圣所，也是每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入。他进去的时候手上带着什么？带着献祭祭物的血，带着这个血就洒在那个施恩宝座上面啊，这个都有特别属灵的意义。这是唯一的途径，要朝见神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途径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叫做施恩宝座，在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宝座。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爱他的百姓啊，以色列人，那神不会因为爱他们啊就是轻忽了这些百姓，他们原来他们的罪孽犯了很多罪，以色列百姓当然跟我们一样有很罪，他是罪人，所以以色列百姓不可以说啊，我们是以色列人，就是随心所欲的那进到至圣所里面，不可以的。那神就定规使人可以如何啊，在旧约的时候如何可以朝见神呢？就是在赎罪日啊，这个赎罪日是一个旧约以色列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赎罪日，唯有那一日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大祭司将血洒在施恩宝座上，为什么要施恩宝座上呢？因为表示神要接纳这些有罪的人，接纳以色列人这百姓，每年一次啊，每年只能在赎罪日都要这样做。那么这节经文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就说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啊，他被称为基督，主耶稣基督被称为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属灵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约柜上的这个施恩宝座上，所以主耶稣就成为为我们的罪成了约柜上的施恩宝座所表示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就是我们的施恩宝座，因为耶稣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个经文我们引用很多次的，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经文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很重要，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了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可以另外这节经文另外的翻译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耶稣交付钉十字架了，主耶稣的复活，他复活了为我们是我们的称义，我们称义现在是主耶稣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那主耶稣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赎罪，他是没有罪的，为赎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 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何等的福分，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么这个宝座呢，是成了一个施恩的宝座。为什么说施恩宝，施恩宝座呢？就是那里我们看见有神的怜悯，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是神今天向世人彰显他慈爱的方式。神就是爱，透过施恩宝座向世人显明啊，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啊，我们读第四章读了很多的经文的，特别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神就是爱。使徒约翰就跟我们解释两次，再给他关于神就是爱做这个定义，在第四章的八节还有第四章的十六节，很奇妙啊，特别强调关于讲到神就是爱。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不能单单说啊神就是怜悯，我们也不能单单说啊神就是恩典，我们也不能单单的说啊神就是公义啊，这个都不能单单只讲一样。我们应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神是圣洁的啊，因为神是光，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是光，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也可以说神就是爱，可是啊，我们基督徒要把事情说清楚，因为神不单单是因着爱来拯救我们，不能单单说啊神只是爱，不是，神不是单单因着爱来拯救我们，当然神爱我们，但是神不会因为因着爱，单单因着爱来拯救我们，那么或者说神不会单单的把天堂的后门打开了，趁着黑夜啊，让我们这些罪人啊就偷偷的跑到溜进天堂里面去了。神从来，记得神自己从来不会降低他圣洁的标准，那么神不会让我们偷偷的进去啊，就是在黑天黑的时候溜进去，神不会这样做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啊，这是很重要。神是爱，但是神也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要审判罪人的。那么在今天世界各国啊，我们知道有一些司法机关，就是立法的机关，常常啊，我们的司法不公平，这些立法机关常常演了很多不当的、不恰当的闹剧啊。为什么司法会不公呢？就是啊，有人讲人情，或者送了金钱贿赂，用金钱贿赂阻碍的法官做公义的判决，变成不公义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虽然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但是神不是借着光，借由神的爱心啊，神的爱来拯救我们。神不单单用爱，很多人说啊，神是爱，所以说他用爱来拯救我们，不是的。要记得，神也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必须要解决关于人犯罪的问题。那么神怎么样来解决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呢？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神怎么样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单单凭着爱心来解决罪的问题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刚才所强调了，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怎么办呢？怎么来救我们罪人呢？所以神处理这个解决罪的问题的方式，一定是必须要神所做的事必须要合乎这个公义。怎么办？于是神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自己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所以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就是担当的我们这些你我，我们这些罪人的刑罚。因此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他可以伸手开始可以拯救我们，可以赦免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钉十字架。听众朋友，唯有圣洁的神，神因为他自己是圣洁的，因为他圣洁的，所以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就说明了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就是施恩宝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向世人彰显他慈爱，彰显神就是爱那一个所在。所以施恩宝座就彰显神的爱。所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我们听众朋友当中， 啊，有人还没有做决志的，现在你也可以做一个决志，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你不需要去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恩典。要记得哦，不是我们圣经刚才我们读过，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不是因为啊、我们听众朋友啊，你我太可爱的，你我太良善的啊，或者说我有参加教会啊，我是一个好人，这个因此因为你这样做，所以神才爱我们，不是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罪人，还做罪人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已经爱我们了。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啊，耶稣基督福音实在太奇妙的、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不信神的时候，神已经先爱我们了。那所以，听众朋友，你我必须要很清楚的明白这一点，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啊，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五章八节啊，我们再回到罗马书五章八节怎么说？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听众朋友，罗马书五章八节，我再念一遍：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听众朋友，在我们不要忘记哦，你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哦，你还悖逆耶稣基督的时候，悖逆福音的时候，神已经向我们做什么了？已经啊、哦，神的爱已经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神的计划、救恩的计划已经成就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怎么做？神已经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没有人先爱神的啊！神已经先爱我们。我们若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悔改归向他，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呢？做我们的救赎主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个路已经开的，生命的道路、蒙恩的道路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了，不是临时啊，临时一下啊啊来救人，不是的，神在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生命蒙恩的一个道路，这个太重要了。现在我要引用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听众朋友，这个经文引用的好多次了。啊，让听众朋友再一次来思想神的爱何等的奇妙。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非常重要的真理。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听众朋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啊，这里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你亲近神，你可以亲近神，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去。另外一条路你也可以走，你就是走远离神的道路，你就离开神了，你拒绝神的救恩，远离神。如果听众朋友有人以为说啊，神就是爱，所以人人都可以上天堂的，没问题的，人人都可以到天堂啊，每一件事情将来一定会很顺利的，听众朋友，这种想法是荒谬的、错误的。是的，凡事都会有一个解决的一个道路，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信靠神。但是一个失丧的人、离开神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他不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他就会永恒的进到永远的失丧的地步，那是很危险的。感谢神，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会进入一个 永恒的蒙恩的一个地步。所以因此听众朋友，但愿你用依靠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旨意，神的诫命，走神的道路来生活，因为神爱你。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很清楚的，神就是爱，神爱你，你要因信，因信耶稣，在神面前因信耶稣，因信称义，能够因信靠耶稣得到永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很重要的问题。听众朋友，在神面前你要做这个决定，因为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太奇妙的。所以听众朋友，但愿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已经信耶稣的，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做这样的决志，因为领受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欢迎听众朋友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蒙恩得救的，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怎么样在什么时情况之下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啊，这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刚才我们读约翰一书四章重要的经文，包括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应当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选择。但愿你用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方式走神的道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对你我都非常重要。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